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表示四日启动解放计划，支援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撤离；韩伊外长通电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韩国政府研究加入美国海洋自由联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于中东时间四日上午起支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三国船舶安全撤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帖称，世界各国持续询问美国能否为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撤离提供帮助。特朗普表示，已通过美国代表团告知各国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的被困船只及船员安全离开。特朗普还表示，这一名为解放计划的行动将于中东时间周一上午启动。特朗普说，美方代表团正与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商讨，若这一人道主义计划受到任何形式的阻碍，那么美国将不得不做出强有力的应对。伊朗立即提出抗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驳斥称，特朗普的计划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阿希兹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不会被特朗普痴心妄想的贴文所左右。美国伊朗停战谈判陷入僵局，不过双方仍持续通过巴基斯坦交换谈判方案。对于美国提出的包含九项内容的停战方案，伊朗进行了修改，并提出了包含14项内容的新方案。具体内容为美军撤出、支付战争赔偿、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等。据路透社等外媒报道，在最关键的伊朗核计划问题上，伊朗要求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停战协议后再进行核谈判。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涉核计划内容以另附的形式包含在停战方案中。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称，除了14项内容的修改案，伊朗还向美方转交了三阶段停战方案。第一阶段为分步骤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从伊朗周边海域撤出。第二阶段为将停止铀浓缩期限延长至最长15年，到期后铀浓缩丰度由 60% 大幅稀释至 3.6%。第一轮谈判中，美国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20年，但是伊朗仅同意5年，谈判遂告破裂。此次伊朗主动提出延长至15年，可视作对美国的让步。不过分析认为，伊朗在第一阶段便要求解除海上封锁，美军撤出，美国恐无法同意。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二日晚与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近期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明了伊朗方面关于美伊谈判的立场。赵显表示，鉴于中东地区稳定对全球安全和经济局势的影响，希望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赵显强调，包括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船舶仍然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船舶的安全通行需尽快得到恢复。双方商定今后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保持沟通。另据悉，此次通话应伊朗方面邀请进行，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后两国外长第三次通电话。半导体股持续暴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首次突破6900点。四日综指报收6936.99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338.12点，涨幅5.12%。这是继上月8日收盘涨逾6%之后，综指时隔一个月创下的最大涨幅。当天综指以6782.93点开盘，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84.06点，盘中综指突破6800点，并在收盘前一刻大涨，最终收于6930点以上。由此，综指距离7000点大关仅剩63个点。境外投资者和机构双双买入是拉升指数的主要动力。境外投资者净买入32970亿韩元， 机构净买入15420亿韩元，个人投资者则专注于套利操作，净卖出46905亿韩元。尽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紧张持续，但是国内主要企业的利润预期持续上调，吸引投资者积极买入。另外，随着指数暴涨，对波动性加剧的担忧也日益升温。压住指数下跌的做空余额首次突破20万亿韩元，同样创历史新高。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政府研究加入由美国发起、旨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海上自由联盟。美国通过各国大使馆发起倡议，韩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将综合国际法、国际海上运输通道安全、韩美同盟及韩半岛安全形势、国内法程序等各项因素予以谨慎研究。外交部官员也透露，韩美两国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据悉，韩国政府认为，比起派遣军舰，美国此次倡议更符合多边主义原则，因此存在探讨余地。目前，包括韩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已加入英国和法国发起的防御性质国际机制，政府正在研究美国倡议与该机制的关联性，并了解英法机制其他参与国的动向。鉴于美国与伊朗在未来一段时间难以达成和解，预计大部分参与国将暂不表明立场，持续观望。另外，由于该倡议尚停留在构思阶段，且一旦决定加入，未来还有可能需投入军事资产，预计政府将谨慎考虑。韩国银行副总裁柳向大表示，当前有必要考虑加息，本月金融货币委员会或将释放加息信号。柳向大为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而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当地时间3日，柳向大在媒体座谈会上表示，当前有必要考虑停止降息，启动加息。这是金融货币委员会成员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加息。柳向大指出，中东战争爆发后，韩国经济增速并未如市场所担忧的那样大幅放缓，但物价涨幅却高于预期，因此有必要加息。柳向大表示，4月做出维持利率不变决定时，认为战争将导致经济增速放缓，抬升物价，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增速并未明显低于当初预计的 2.0%， 物价涨幅却极有可能高于预期值 2.2%。柳向大指出，半导体进入繁荣周期，经济增长以出口为主持续向好，政府的提振政策也令消费意愿大幅增强。他还分析称，尽管政府出台了多项应对政策，但物价仍面临较大的上行压力。柳向大表示，结合外部冲击和诸多经济环境因素，当前应从降息周期向加息周期转换。北韩女子足球俱乐部我故乡女足将于17日访问韩国，参加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这是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发布敌对两国路线后，北韩选手首次访问韩国，此次会否成为双边关系破冰契机引发了关注。统一部官员4日与媒体见面时表示，我故乡女足将于本月20日晚7时在水源综合体育场与水源 FC 女足进行比赛。这是北韩女足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首次访韩，本次半决赛将在南北之间进行。另外，这也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后，北韩方面首次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契机访问韩国。平昌冬奥会后，南北举行了首脑会谈等一系列交流活动。而于2023年底，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宣布南北关系是敌对的两个国家而非同族，在这一背景下，我故乡女足此次韩国之行尤为引人注目。分析指出，此次比赛为国际体育机构亚足联举办的赛事，北韩做出参赛决定是对两个国家路线的坚持，体现出其加强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决心。另外，亚运会将于今年9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北韩已提交参赛意向书，并宣布派遣大规模选手团。 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